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妮。今天呢，我想聊聊宽恕啊，或说原谅、饶恕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宽恕这件事啊，或者说这个观念呢，可能是基督教给人一个比较普遍的印象。那当然呢，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讲宽恕啊，我要先说明一下。那宽恕或者说原谅饶恕的这个概念或信念呢，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那有其他的宗教或者说心理学上的研究呢，也提倡宽恕的。例如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啊，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最近呢，我就听说在美国有一些人，他们极力的提倡应该要宽恕犯法的人，对于罪行轻微的不要追究，甚至呢提倡说要把更多已经坐牢的人都放出来。那同时呢，这些人他们是反对警察的存在的啊，他们提倡要废除所有警察，而且积极的反对种族歧视。他们认为黑人犯罪率高是因为受到歧视所导致的，所以呢，宽恕罪犯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是跟他们整个很大的一个政治理念啊捆绑在一起的，不是单纯的一个讲宽恕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或许他们是很真诚的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宽恕呢是一种大爱啊，如果加上教育呢，就可以减少人犯罪，可以帮助那些啊感觉到自己被歧视的人在社会上找到出路啊。我们想他们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尊重他。可是呢，持有这种理念的人呢，我们又看到近年在当地社会当中的一些行为做法和这个观念这个提倡导致的一些结果呢，似乎是有点走向极端反而造成了另外的社会问题了。所以呢，丹妮也在思想，什么叫宽恕呢？真正有意义的宽恕是怎样的呢？基督教的圣经所阐释的宽恕，我们该怎么样去实践呢？那这些问题呢，不一定在今天的节目就有答案啊，请听众朋友不要对丹妮的期望太高。可是我想可以开始一起来聊聊，也一起来想一想吧。那对于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种说法呢，我就感觉它是比较着重于宽恕的功能啊，它的作用呢是作用在受害人的本身。鼓励受害人借着宽恕这个行为为自己治愈他内心的伤痕，来化解心中的仇恨，使受害人可以得到继续生活的力量。那这些的情况呢，多半是加害者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或者说当事人受到的伤害并不是法律上会判定为犯罪的一些情况啊，甚至有时候是别人的无心之失造成的，例如别人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或是自己工作的功劳被同事抢走了，或者说父母重男轻女啊等等。那这一类的留在内心的伤痛，甚至影响了他个人行为的这个阴影啊，所以呢是可以借着当事人主动的宽恕饶恕原谅而带来医治的。那在心理学还有在基督徒当中呢，也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丹妮自己也经历过因着我主动宽恕所带来的内心的医治啊，情绪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等等。那刚才所说到的有人提倡的这种宽恕罪犯的观念呢，如果说他是想要借着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式来改变一个客观的法律概念以及法律的原则，甚至法律的这个判断，那它会牵涉到社会、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各个方面的争议的。 宽恕罪犯要宽恕到什么程度呢？对治安实际上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些呢就会成为关注点。那假若最后法律是接纳了某一种程度的宽恕罪犯的一种做法，那在民众当中的受害者，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是被迫去宽恕啊，因为法律不制裁他嘛，对不对？那我心里可能会完全没有想要宽恕的意愿，可是政策是这样的啊，法律已经定了啊，没有办法去追究了。那这种情况呢，受害人他会不会认同所谓的宽恕别人就是放过自己呢？于是呢，丹尼就发现宽恕呢有他的一个，我们说应该算是起源吧，或者说一个根源吧啊。那宽恕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呢宽恕是要出于自愿的，它不是被迫的，不是被规定的。那说这个宽恕的起源吧，如果说没有人做错事，没有人伤害人，那每个人都非常完美，那我们需要宽恕吗？就不需要了，对吧？也不会有宽恕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想法，这件事情的出现啊，或者说存在。那或者说相反，每一个人呢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啊，做什么事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准则，不分对错，不分好坏啊，你做什么都没有人说你做错了，没有人说你伤害我了啊。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没有准则，没有对错好坏，也用不着宽恕，对吧？因为没有人需要被原谅嘛，没有人做错，没有人受伤害，对吧？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宽恕的存在呢是基于人的不完美啊，并且呢宽恕与是非对错的准则它是并存的，甚至呢必须先有准则，也就是说来判断，来确认做这样的事是错的，做那样的事是伤害人的，要确认有人做错了有人伤害到别人了，确认这样的事实，然后我们才能够谈到说是不是要有宽恕。然后呢就牵涉到宽恕的自愿性了，我觉得应该只有受害者自己他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要宽恕对方，对吧？如果受害者是被迫被规定要宽恕，那受害者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受害受伤的事实好像被抹去了，好像被忽视了好像被否认了，那他会觉得不公平的。那聊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丹尼自己的两个儿子啊，他们小的时候，那哥哥呢是常常被弟弟欺负的，于是我就要去调停啊然后弟弟就照我吩咐的就跟哥哥说对不起啊。然后通常呢我很快的我就说哥哥你跟弟弟说好我原谅你啊，就说我做到了这个弟弟欺负哥哥嘛弟弟说了对不起说了，那哥哥就要说我原谅你，对吧？因为这个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样嘛一个道歉然后一个就要原谅。可是呢那时候这个哥哥他就是不情愿的，那因为听妈妈的话嘛，他还是好我原谅你这样子。那回想起来呢，其实丹尼我是操之过急了，或者说我也过于理想化了吧，我急于要他们和好相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这个宽恕的美德等等等等那对啊，就中国人说兄友弟恭嘛但是其实呢当时说对不起的这个弟弟他是没有真正的知道自己错的，或者他可能知道，但是他也知道说他只要说了这句就没事了那么这哥哥呢他说我原谅你，他也不是真心宽恕，只是因为妈妈叫他做嘛然后要止息这个纷争嘛所以在很多年后呢，哥哥比较长大了，他就有机会跟我谈起，他就说我偏心那丹尼就发现到对啊，我确实处理的不够好，而且呢原来我对哥哥也造成了伤害所以呢我这个做母亲的我也需要我儿子对我的宽恕越聊呢越觉得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 那我们的时间也是比较有限的啊，所以关于宽恕的问题呢，下次我会继续来聊的。那接下来就邀请听众朋友，是不是愿意跟丹尼一起来祷告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我都欢迎你。如果你认同我以下祷告的内容，你可以在最后跟我一起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表示你认同以上祷告的内容。创造万有的上帝，爱世人的神，我感谢你让我可以把我自己跟听众朋友的一些思考和讨论带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聊到宽恕这个话题，感觉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原来对于我们这些人类来说，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困扰经常都跟宽恕与否有关，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受过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伤害。想宽恕或者不想宽恕，能宽恕或者不能宽恕，这些都牵动着我们的情绪，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决定。天父上帝啊，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我们每个人在母腹当中你就认识了我们，你看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你了解每一个人真正的感受，你知道我们的经历，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意念，你也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最好的选择。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思想有关宽恕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朝着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去了解，即使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或体会，求天父也来靠近我们这些向你祷告的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求神的爱来围绕我们，触摸我们的心，加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使我们做最好的选择，使我们知道如何面对和处理生命当中经历过的伤害、不满、愤怒、忧伤、痛苦。求上帝的圣灵与每一位跟丹尼一同祷告的朋友们同在，求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正如圣经诗篇第69篇当中所说的，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信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脱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脱离深水，求你不容波涛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深坑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感谢天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尼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